您好，我是李神父。在前一个单元共15课的基本神学里，我们探讨了关于神是不是存在的问题。我们已经分别从人的经验、理智等各种角度来肯定神是存在的，同时也肯定了人可以知道它的存在。这一课的开始，我们要研究几个圣经与心理神学间的相关问题。这些问题牵涉很广，我们大致可以划分成三个小单元，那就是圣经灵感、福音历史性以及教会训导与传承。
请问神父，这三个小单元的安排有什么作用呢？
圣经灵感、福音历史性以及教会训导与传承是整个心理神学导论性课程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在这三个小单元里，我们要澄清一些问题，对于正确的诠释天主教教义也很有帮助。下面就让我们看看圣经灵感这个课程有什么意义。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天主教的启示教义宪章第六、第七号这样说，
天主愿意借启示把自己以及愿意人类得救的永远计划显示并通传给人。天主为使万民得救而启示的一切，又慈善地安排了，使能永远保持完整，并传授给各世代。所以，主基督，至高天主的全部启示的完成者，命令宗徒们要把从前借着先知所预许，由基督满全并亲口宣布了的福音，由他们去向众人宣讲，使成为全部救援真理和道德规范的全源，并把天主的恩惠遍传给他们。此事果然忠实地完成了，一则由于宗徒们以口舌的宣讲，以榜样及设施，将那些或从基督的口授、交往和形式上所承受来的，或从圣神提示所学来的传授给人；二则由于那些宗徒及宗徒弟子在同一圣神的默感下把救恩的喜讯写成了书。为了使福音在教会内永久保持完整而有生气，宗徒们留下了主教们做继承者，并把自己的训导职权传授给他们。所以这圣传以及新旧约圣经好像一面镜子，使旅居于世的教会借以观赏天主。教会由天主接受了一切，直到被领到面对面地看见他实在怎样。
听了启示宪章的话之后，我们清楚地看出来，天主的启示在主基督的身上已经完成了，而信徒以口舌的宣讲、以榜样和设施、用书写等方式把天主的启示传授出来。所以教会中的著作都含有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天主的启示，比方福音、宗徒书信、教父们的作品等等。但是在教会中有些著作具有特殊的地位，教会特别肯定这些著作所记载所陈述的天主的启示是借圣神的默感而写成的，所以教会把这些著作奉为圣经正典，看成是天主之言。
那请问神父，教会根据什么来肯定哪些是圣经的正典，哪些是借着圣神的默感写成的呢？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而且教会为什么只承认旧约有46卷，新约有27卷呢？为什么其他书籍不是圣经呢？教会究竟怎么样分辨那些经书呢？而圣经为什么是一部天主启示的书呢？像这类的问题都是在我们圣经灵感这个单元里所要探讨的。在探讨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看一看灵感这两个字的意义。我想我们对灵感这个名词并不陌生，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也经常会说没有灵感，或者说灵感来了。灵感是什么呢？灵感是当一个人好像突然得到一个灵光，这个灵光好像不是出于他自己，因着这个灵光他得到了一个新的思想或者是新的意境，而谱成一首和谐的乐章，或写出一首绝妙的诗词。这时候他往往会高兴地说，这个灵感真好。所以灵感给人的印象是突然的，至少在当事人的意识中他没有经过一番思索的过程就得到了一个新的思想或者是意境。换句话说，是外来的新的因素进入了当事人的心灵中。
神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经验到的灵感和圣经的灵感的灵感一不一样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再从字义上来了解什么是灵感。根据字义的分析，灵感是从英文的 inspiration 翻译过来的。 inspiration 这个字在14世纪的时候才出现的。最初灵感是用在文学诗词上，是描写文学家在某种境界或情调中文思泉涌，写出许多美妙的诗词。事实上 inspiration 是来自拉丁文的 inspiratio， 按照字根的分析， inspirare 的意思是吹一口气使某种东西进入。 inspiratio 这个字是在公元前一世纪的时候出现的，那时候灵感是表达文学之神，吹一口气使诗人进入一种境界而产生诗词。由此可见，在字义上说，灵感是指外来的因素进入人的心灵而使人有所作为。在这一点上和前面所说的灵感意义上是相同的。
那圣经灵感的灵感有什么不同呢？
教会中对 inspiratio 的应用最早是第三世纪的教父戴尔都良。戴尔都良用 inspiratio 来表达天主的推动，也就是说天主的神或说天主的能力进入人的身上，推动人使人有所行动。在了解灵感的意义之后，我们进一步来探讨圣经中有关灵感的叙述。在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里并没有相当于 inspiratio 的专有名词，但是在旧约与新约中有一些经文所描写的现象跟 inspiratio 很相合。比如说帝莫德后书第三章第16节说的，
凡受天主默感所写的圣经，为教训，为督责，为矫正，为教导人学正义，都是有益的。
在波多禄后书第一章第21节说，
因为预言从来不是由人的意愿而发的，而是由天主所派遣的圣人，在圣神的推动下说出来的。
在旧约民长记第三章第十节说，
上主的神降在敖特尼尔身上，他做了以色列的民长。
在列王记下篇第二章第十五节这样说，
耶里哥的先知弟子们从对面看见了厄里叟，就说，厄里亚的精神已经降在厄里叟的身上了。
在厄泽克先知书第十一章第五节，先知说，
上主的神离于我，向我说，你要说，上主这样说，以色列家，你们所说过的话，心中想的什么，我都知道。
此外，还有户籍记第二十七章第十八节，以及第二十四章第二节等，许多地方都提到和 inspiratio 相似的名词。由此可见，虽然圣经中并没有关于灵感的专门用词，但是对灵感现象的描写却是处处可见的。大体而言，圣经中关于灵感现象的描写可以分成三类，也就是行动的灵感、言语的灵感和书写的灵感。
那请问神父，什么叫做行动的灵感呢？
在旧约里，我们常可以发现，天主的神或天主的能力进到某一个人的身上，于是这个人便开始了伟大的行动。比方说，在出埃及里面，天主的神降在梅瑟的身上，推动梅瑟领导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奴役，到自由的地区去。此外，在民长记第六章第三十四节里，也说上主的神充满了基德宏民长，基德宏靠着上主之神的力量击败了米德洋人。还有在民长记第十三章到第十六章，也描写了上主的神降到三松的身上，使他有超过一般人的能力。像这些都是行动的灵感。
再请问神父，什么是言语的灵感呢？
在圣经中，除了因天主灵感而有所行动外，还有一些人是因着天主的神临到他身上而讲话的。这群以天主的名义宣讲的人被称为先知。其实先知真正的含义就是代天主发言的人，因此在他们的生命中很能体验到所谓灵感的现象，因为在他们的生命中有着很深的经验，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在他们内心推动着，即使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下，仍要他们针对时代的弊病和需要而发言。比如著名的耶利米亚先知，他害怕讲天主的话，因为他知道讲出天主的话不但没有人愿意听，而且还会遭受君王的迫害和百姓的责斥，所以他拒绝讲天主的话。但是同时他又体验到天主的神在他心中像火在焚烧，催促他必须向他四周的人讲出天主的话。就如在耶利米亚先知书第二十章第七节到第九节，先知这样说，
上主，你引诱了我，我让我自己受了你的引诱，你确实比我强，你战胜了我，终日成为笑柄，人都嘲笑我，因为我每次发言必得叫喊高呼暴虐破坏。 实在，上主的话为我日日成为受侮辱和讥笑的因由。假使我说我不再想念他，不再以他的名发言，在我心中就像有火在焚烧，蕴藏在我的骨髓内，我竭力抑制亦不可能。
由耶利米亚先知的例子，我们看到言语灵感的现象，是天主的神进到先知的身上，推动他讲出天主的话来。
神父，那什么又是书写的灵感呢？
至于书写的灵感，圣经上并没有人在圣神推动下书写的描述，但是在旧约里有些经文记载，天主要人把所发生的事写下来作为证据。比方说出谷记第十七章第十四节这样说，
上主向梅瑟说，将这事写在书上作为纪念，并训示若苏厄，我要从天下把阿玛勒克的纪念完全消灭。
伊撒伊亚先知第三十章第八节，上主指示先知说，
你现在去，当他们面前写在板上，记在书中，为后世做证据。
虽然圣经中并没有关于天主的能力推动人书写的记载，但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天主愿意把他对人类的所言所行向整个人类报告，使后代知道旧约史中所发生的事以及先知所说的话，所以天主自然要人把这些言行记下来。综合而言，行动、言语和书写的灵感是天主的神进入人的身上，推动人行动、宣讲和书写。这是天主愿意向人类启示自己，要使人类知道他对人类有什么计划。于是天主的神就进到某些人身上，灵感他、推动他做出天主要做的事来，好叫人因着那些行动看出天主的启示来。